话说熊飞见周小翠喜欢慧能不喜欢他，他醋意大发，把慧能当成情敌了，决心除掉慧能，与陈奎两个人合谋把慧能骗进了流沙群的沙坑井里。然后他一声狂笑，呵呵，卢慧能，你的死期到了，我不亲手杀死你，我要让这片流沙除掉你，让你尝尝这慢慢死去的滋味。说完他一路大笑，带着陈奎离开这里。此时的慧能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，苦辣酸甜咸啥滋味都有啊。想想五祖大师的重托，他心中遗憾，看看熊飞的愚痴觉得可怜，想想五祖的法脉即将断绝更令他伤感。他在这流沙群里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突然五祖大师的声音响在他的耳边，那还是五祖大师送他下山的时候嘱咐他的几句话：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灭万年愚，莫思向前，已过不可得，常思于后，念念原名，自见本性，善恶随书，本性无二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普施法语，广度众生。慧能一听，当即心神一定，集起全身的功力，嗖的一下冲出沙坑，看准前方一个落脚点，落下身形，除了一身泥沙之外毫无损伤。看看天近傍晚，猎人们都等着他做晚饭，慧能急忙寻路赶回猎人队。这个时候周小翠正为慧能饭食不归而担心呢，一看慧能满身泥沙跑了回来，心里一惊：卢大哥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是不是有人在欺负你了？不是，是我采野菜迷了路，掉进了沙坑。慧能说完走进厨房给大伙去做饭。周小翠明知他撒谎，气呼呼地撵到厨房：卢慧能，你为什么说谎？流沙群哪有野菜？分明是熊飞又在欺负你，你为什么不当众指告他？难道你就那么怕他？周姑娘，我并不是怕熊飞，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我觉得能战胜别人算不了什么，只有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再说就算我指告他又有什么用呢？不还是解不开仇恨吗？仇恨永远不能化解仇恨，只有从心里排开误会，也只有以慈悲能化解仇恨，这是永恒的治理。哼，慈悲忍让分对谁？遇尧舜说礼仪，逢桀纣动干戈，要是遇上驴就得架鞭子抽，这叫什么人什么对待法？像熊飞这种人心田跟那粪堆一样，根本就撅不出善良的黄金来，对这种人就不能慈悲，不能忍让。周姑娘，请你不要这么说，熊飞的心并不坏，他也是个懂道理的人，只是被世俗的利益所蒙蔽，如果能替他拂去这一层的尘垢，他会是好朋友的。哼，你太傻了，道理都是在虚怀若谷人的心里，像他这种粗暴顽固凶狠的人根本就不懂什么道理，对他就不能忍让。周姑娘，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不够，一个常常看别人缺点的人自己本身就不够好，因为他没有时间检讨自己。哼，我说不过你，不过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这样下去，熊飞他会在你的坟头上唱山歌的。周小翠说完往外就走，可抬头一看，外边人喊马嘶，一阵大乱。周小翠一见大吃一惊，见门外人喊马嘶不住声，大批人马来势猛啊！ 嗷嗷叫着往里冲，刀枪剑戟寒了光狼，原来是马帮寻衅来成行。周小翠一见心惶恐，忙让慧能变身形，叫声卢大哥快藏身影，快快躲避别出声，马帮强人又来耍横，若被发现活不成。慧能闻听猛一愣，抬头看外面一哨人马兵，手执利刃撒野星，众猎人的手忙脚乱难相迎，雄飞神龙虽骁勇，寡不敌众败下风。慧能一见蒋神宗，大喊一声就斩神宗。周小翠一看这猎人队呀，遭到了马帮的袭击，大批的马帮人马手执利刃嗷嗷叫着奔着院里冲来了。周小翠担心慧能的安危，急忙让慧能藏身。慧能一看果然有大队的强人闯进了猎人队，他不但没藏身呢，反而是大喊一声冲上前去。慧能要不冲上去就麻烦了，熊飞沈龙都被人家杀得手忙脚乱呢。慧能一个腾纵蒋身跃起，使出如影随形腿，扑通扑通，有七八个马帮强人扔刀抛剑纷纷倒地。然后慧能双掌一挥，威力无比的掌风把近处的马帮强人破退出一丈开外。马帮头领一看，立即命人一齐上前围攻慧能。人没有孤胆，有群胆，这些人仗着人多势众，就像缠骨头的赖狗一样嗷嗷叫着一齐向慧能扑来。慧能腾身纵起，说也奇怪，他刷的一下转这么一圈，这些马帮强人呐，全都像被定身法定住一样，目力不动，手中的兵刃也撒了手了。这马帮的头领一看更是惊伤六叶连肝肺，吓坏三毛七孔心，他从来没见过这种神奇功夫的人呐。他面如土色，扑通一声给慧能跪下了，磕头求饶。慧能这才伸手拂袖给这些人解开穴道。马帮的头领立即呼哨一声，带着手下这些凶徒逃之夭夭了。这意外的突变把猎人们惊得目瞪口呆，若非他们亲眼所见绝难相信世上竟有这种神奇功夫的人呢。他们不仅被慧能的高妙身手所折服，更感激慧能救了他们一大劫难。此时的熊飞既感激又惭愧，他望着慧能多时终于开口：卢慧能，你有这么好的功夫，为什么忍受我对你的加害而不向我出手呢？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啊。熊飞一听再也忍不住了，扑通一声给慧能跪下了，声泪俱下：卢兄弟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好，你狠狠地打我一顿让我心里也好受一些，我不是人呐。熊大哥快快请起，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未来的是妄想，过去的是杂念，你只要保护此时此刻的爱心，谨守自己当下的本分，人非圣贤谁能无过，快快起来。熊飞的幡然悔悟，众猎人无不高兴。说到这里呀，我想起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语言，那就是佛门中两位高僧寒山和拾得两个人的对话。寒山问拾得曰：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骗我，如何处置乎？拾得曰：只要忍他、让他、避他、由他、耐他、敬他，不要理他，再过几年你且看他。这种观点太高明了，也只有佛门高僧才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也只有开悟的智慧者才能做到这一点。慧能的确做到了，熊飞的幡然悔悟大家都很高兴，也佩服慧能的智慧神功和慈悲的忍力。 尤其是大头领沈龙对慧能那是更加的感激。为表示感激之情，他当即下令停猎三天，三天之内全体猎人都不准杀生吃肉，要以各种野菜来充饥国府，借以庆贺他们逢凶化吉。猎人们对慧能特别的尊敬，慧能也很欣慰，决定在这里随机说法，以智慧度鱼吃，救度他们。这天晚上，沈龙把慧能请到自己的房间里谈心去了。慧能一看沈龙的床头上有一个没有雕刻脸孔的人像，心里很纳闷。沈头领，这个人像是您雕刻的吗？
是啊。
那您为什么不把它刻上脸孔呢？
因为我不知道刻谁的脸才合适，干脆没脸算了。
人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心灵的景象，难道你心中就没有一个景象吗？
什么景象？神佛吗？寺院里有很多很多美女，再美也不过明日黄花白骨一堆，
与其一样的人像感伤难过，不如不磕。古之圣贤我没见过，今之圣贤我也没见过，你让我磕谁呢？
你很尊重你自己，那就用你自己的刀刻出你自己的像，使之完美无缺，让每一座像都随着你而更加完美，富有生命。
卢慧能，你说这个像到底是谁？
沈头领，你要认清你自己。
我自己？
是啊，刻出来的像都不是长存真实的，一切红尘世道的现象都为虚妄不实，唯有我们这颗心，这颗无形之心在操纵一切，善恶迷雾都取自于它。希望你快些找到它，别再与梦幻为伍了。
沈龙一听突然醒悟，沈龙他闻听此言喜心间，不由得心中暗暗生一团。卢慧能本是一个流浪汉，在此处守望做饭砸火担，只少言寡语任劳任怨，却不料言语不俗间接吵烦，看来他不是普通人，为婚犯是风风里里要无同缘。沈龙他心系激动暗盘算，禁不住冲着慧能把话言然， 慧能在猎人队待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沈龙今天才发现他太不一般了。
卢慧能，你在我们猎人队打杂干活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今天才发现你不是普通人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怎么会有这么高妙的见解呢？
沈头领，普通与不普通本无区别，了解别人是聪明，看清自己才是智者，希望你要努力地认识自己。
卢慧能，你的言论怎么这么高妙？
沈龙对慧能的言语非常的佩服，对慧能的观点特别的赞赏。 慧能一见沈龙有所领悟，对他继续开示，两个人越谈越投机，一直谈到了深夜，慧能才起身告辞。慧能奔自己的住处走去，老远就发现自己住的地方点着灯光。慧能觉得奇怪呀，我出来的时候并未点灯，谁点的灯呢？慧能紧走几步来到屋中一看，见周小翠在他的床头上坐着等着他呢。这周小翠自从爱上了慧能之后，就千方百计的想亲近慧能，向他吐露心声，把自己的爱慕之情告诉他。今天可算等来了机会，这慧能刚一进门，他就急不可耐地迎上前去。卢大哥，你上哪儿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，让人家等了你半宿。卢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以前总认为你懦弱，现在我才看清楚，这个世上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勇者。周姑娘，人最难看见的就是自己，平日里总是睁着眼睛向外看，把别人称斤论两，把世事说短论长，殊不知自己也在其中啊。如果能跳脱开来，把自己也当成观看的对象，那视力才真能看得清分得明。希望你远离烦恼，认清自己。周小翠对慧能的言语非常的佩服，慧能的高妙见解她都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更加升起了一层爱慕之意。她望着慧能，心里腾腾直跳，想向慧能吐露心声，可真有点心打的茧子口难张啊。这么大的姑娘咋好意思大不咧的就向男士求婚呢？可是不说又怕失去这个机会，说不好意思开口，给她急的汗都下来了。突然她眼前一亮，计上心头，哎，我何不如此这般。